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6号，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伊拉克北部有分歧的城市基尔库克的居民说，星期一的凌晨听到了炮火声和枪声，同时民兵和库尔德武装在基尔库克南部也开炮还击。在冲突发生之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队跟基尔库克居民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人员配合，对基尔库克强制实施安全措施。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连夜已经控制了基尔库克省的广大地区，但是库尔德官员否认这一个说法。3个星期以前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这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参加公投的人压倒性的支持独立。阿巴迪政府认为公投是非法的。伊拉克的邻国土耳其和伊朗也拒绝承认公投的结果。这两个国家的境内都有大量的库尔德人口。美国表示公投缺乏合法性，美国支持一个统一的伊拉克。在经历了60多年的温和中间派政府执政以后，奥地利看上去正在向右转。保守派的外长库尔茨宣布在星期天的议会大选中获胜，他就成为奥地利的新领导人。奥地利内政部长星期天表示，几乎完成的最终点票的结果显示，库尔茨的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为 31.4%， 右翼的自由党位居第二，得票率是 27.4%， 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目前跟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政党，得票率为 26.7%。 库尔茨在胜选的演说中呼吁他的支持者在今天欢庆胜利的时候，也要为明天工作展开做好准备。年仅31岁的库尔茨在电视上形象颇佳，他将会成为欧洲最年轻的领导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卡车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70个人，这是索马里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恐怖袭击。索马里的新闻部长奥斯曼发推文说，死难者已经上升到276个人，还有大约300个人受伤。他在其他的推文中证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正在向索马里运送医疗援助。愤怒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青年党。这个激进组织通常会宣布对摩加迪沙的袭击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不过索马里政府和恐怖研究主义的专家都相信是青年党制造了周六的袭击。前情报官员哈萨和赛因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他们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就是青年党。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证明就是青年党所为，这里有他们的特征。数以百计的民众星期天游行至袭击发生的地点，谴责青年党。委内瑞拉反对派希望能够在星期天的地方选举中从总体马杜罗的社会党手中拿下大多数的州长位置，从而希望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给反对派争取一些势头。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使用 go, have, see, come 这些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动词的过去时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一般动词是在词尾加 ed 的方式构成过去时。但有些动词不以这种方式构成过去时。他们的过去时必须逐个记忆，这类动词为不规则动词。下面是 Cathy 和 Max 之间的一段对话，谈他们昨天晚上做了些什么事。句子里使用动词 go 的时候，多数都要用过去时 went。
Hi Max,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a little tired. I went to bed very late.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I went to a movie. A very long movie. A very long French movie.
Did you go by yourself?
No, I went with a friend. How about you?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dinner with my family.
Where did you go?
We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
A pizza restaurant? That sounds good.
Well,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with Sarah Scott.You know, she's a doctor and lives in Chicago.
Oh, sure. I remember Sarah.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right?
Uh-hu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Sara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Kathy went to a movie last night.Kathy went to a movie last night. She went with a friend. She went with a friend. They went to a French movie. They went to a French movie.
Max went out to dinner last night. Max went out to dinner last night. He went with his family. He went with his family. They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They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从芝加哥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We're talking with Dr.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Hello, Kathy. Hi, Max.
What are you doing in Washington?
I'm attending a confer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Is it all work, or do you have some free time?
We're pretty busy, lots of meetings, but we do have some time to relax.
Do you have meetings all day?
Yes, we do. Yesterday we had meetings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6 at night, but we're free in the evenings.
What do you do in the evenings?
Well,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dinner with some friends.
Where did you go?
We went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near the Capitol.
What did you do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we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at did Sarah do last night? She went out to dinner. Where did she go? She went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What did she do after dinner? She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Last night you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What did you see?
We saw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and the Lincoln Memorial.
Did you see the Capitol Building?
Yes, we did.
How about the Jefferson Memorial? Did you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No, we didn't. We saw the Lincoln Memorial, but we didn't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Sarah go for a drive last night? Yes, she did. She went for a drive after dinner. Did she se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Yes, she did. She saw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Did she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No, she didn't. She saw the Lincoln Memorial, but she didn't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一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In the second lesson, we continue to focus on using the non-irregular verb in the past tense to describe the past events.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Last weekend, Sandy went fishing. He drove to a small lake.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5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id Sandy do last weekend? He went fishing.Where did he go fishing? He went fishing at a small lake. What did he bring with him?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How many fish did he catch? He caught 5 fish.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is roommate ate the fish.
Sandy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Did Sandy go fishing last weekend? Yes, he did. He went fishing on Saturday. Did he go fishing in a river? No, he didn't. He went fishing in a lake. Did he catch any fish? Yes, he did. He caught 5 fish.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e doesn't like to eat fish.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二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Kent Moss 采访了一位刚刚参观过白宫的妇女。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ma'am.
Yes?
May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s your name?
Patricia Nolan.
So, Patricia, did you enjoy your tour of the White House?
Yes, I did.
What did you see?
I saw the Rose Garden, and I saw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Yes, I took his picture, and then he...
What did he do?
He shook my hand.
And what did you do?
I almost fainted.
Wow.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Thank you, Kent.
在本星期的第三课中，我们学习了动词 be 的过去时 was 以及 stay, rent, stop 这些规则动词的过去时。
Hello, Max.
Hi, K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He's a photographer.
That's right. He takes beautiful pictures.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We're talking today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Yes, we did.
Where did you go?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It's a very old city, isn't it?
Yes, it is, and it's very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as it nice?
Well, it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so it was pretty noisy.
Was it expensive?
No, it wasn't.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last summer. 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 hotel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The hotel was very noisy.The hotel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Last summer, he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New Mexico.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What did you do?
Well, Tony likes hiking, so we went hiking almost every day.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photographs.
What else did you do?
Oh,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The opera?
Yes, Santa Fe has a very good opera compan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nt hiking. Simon and Tony went hiking in Santa Fe. went shopping. They also went shopping. Bought a rug. They bought an Indian rug.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Went to the opera.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Simon 和他的朋友 Tony 先是坐飞机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城，然后在那儿租了一辆汽车到圣菲城。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shall in Vermont.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fly to Santa Fe?
No, we didn't. We flew to Albuquerque. Albuquerque is a big city near Santa Fe. 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drive.
How long did it take?
Oh,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Simon go on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He went to Santa Fe. Did he go by himself? No, he didn't. He went with his friend Tony. Did they fly to Santa Fe?No, they didn't. They flew to Albuquerque. How long did it take them to drive from Albuquerque to Santa Fe? It took them 2 hours.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三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下面我们跟着重复前面的对话。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北部有分歧的城市基尔库克的居民称，星期一凌晨听到了炮火声和枪声。与此同时，民兵和库尔德武装在基尔库克南部也开炮还击。在冲突发生之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基尔库克居民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人员配合，对基尔库克强制实施安全措施。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连夜已经控制了基尔库克省的广大地区，但是库尔德官员否认这一说法。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在距离基尔库克市约10公里的地方参与了对库尔德武装的炮击。自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被赶走以来，库尔德人一直控制着基尔库克。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就包括油田在内的土地控制权长期存在分歧。在经历了60多年的温和中间派政府执政之后，奥地利看上去正在向右转。保守派的外交部长库尔茨宣布在星期天的议会大选当中获胜，他成为奥地利新的领导人。奥地利内政部长星期天表示，几乎完成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库尔茨的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为 31.4%， 右翼的自由党位居第二，得票率是 27.4%。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目前与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政党，得票率为 26.7%。 库尔茨在胜选演说中呼吁他的支持者在今天欢庆胜利的时候，也要为明天工作展开做好准备。年仅31岁的库尔茨在电视上形象颇佳，他将成为欧洲最年轻的领导人。奥地利及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施特拉赫在这个党总部对支持者发表讲话，称赞了自由党在此次大选当中取得的成就。他说，自由党在奥地利的政治版图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要素。委内瑞拉反对派希望能够在星期天的地方选举当中从总统马杜罗的社会党手中拿下大多数的州长位置，从而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给反对派争取一些势头。民调结果预计，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一半以上的选举当中获胜。很多投票站的官方规定的晚上6点关闭后仍然开放，使已经排队等候的选民有机会投下自己的选票。法新社援引选举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估计投票率大约在60%左右。选举结果将在星期天或者星期一凌晨揭晓。即使反对派政治人物赢得了大多数的州长职务，他们可能仍然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力。马杜罗已经表示，新到任的州长必须宣誓并服从于宪法大会。制宪大会是马杜罗今年夏天在持续数个月的抗议后设立的一个亲政府的立法机构。制宪大会从反对派主导的国会当中拿下了立法权力。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卡车炸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270人，这是索马里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索马里新闻部长奥斯曼发文说，死者已经上升到276人，还有约300人受伤。他在其他的推文当中证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正向索马里运送医疗援助物资。愤怒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青年党，这个激进组织通常会宣布对摩加迪沙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青年党还没有发声。不过索马里政府和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都坚信这是索马里青年党所为。前情报官员哈桑侯赛因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他们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这就是青年党，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证明这就是青年党所为，这是他们本来的特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日前闭幕的中纪委八中全会的一些低调异常的迹象呢，就再次引发了外界对这位中共反腐沙皇去留问题的猜疑。这次中纪委全会呢破例提前召开，一天便匆匆结束，人们翘首以待的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工作报告更是踪迹全无，这些呢都打破了中共数十年来的规矩和惯例。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近几个月以来王岐山行踪不定，时而沉寂神隐，时而高调亮相，让人猜不透十九大以后他的政治命运。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嗯，
各位。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华人新闻网博讯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外界啊对中纪委八中全会充满了期待，为什么呢？是因为希望从这一次全会中看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十九大之后去向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韦石先生，您看到什么迹象了吗？
这次中纪委全会确实不寻常，听说是会议原来是有两天，临时缩短为一天。会后这个官方的报道，这个异常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我觉得现在还以这个来结论，就是说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是不是危险呢？还为时有点早，因为今年中共政坛确实不正常的现象很多，只能说他们那个斗争很激烈。比方说现在西王他是不是有安全问题，这个会议为什么缩短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宣传系统是不是故意巧妙制造假象，这些都可能是这个会议缩短或者官方报道异常的原因。
好的，那
我看法。
那我就这个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陈奎德先生。都说这一次这个中纪委全会像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那样有些不同寻常，那您都看到了哪些这个非常之处呢？
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当然都是和往常不同的，这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都是中纪委的会议在中央全会之后开，这次是提前在中央全会还没有开之前先开了中纪委的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最后一次中纪委的会，十八届中央全会的中纪委的会是在2017年1月份开的。
嗯，
他是当时开这个会是非常隆重的，两年中共的从习近平开始的7个常委全数出席，报道也是非常之多。而这次是好像是只有一天，而且是匆匆结尾，所以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而且它中间是有些和目前的政治发展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流传各种东西有某种大家可以感觉到的一些差别和过去的历史上，所以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往下会怎么发展。总之来说是有些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一些情况都出现了。
好的，那么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啊这个涉及到。我们看看王岐山和这次全会的关系啊。这个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那么为什么啊，首先我请问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先生啊，为什么王岐山的这个消息这么重要，他退休或者留任他重要性分别都在哪里呢？
那个习近平上任5年以来呢，他最大的这个政绩带引号的政绩哈，应该说是反腐，而反腐是靠王岐山来实施的，所以习近平执政的右手非王岐山莫属，有这么说法啊。高层那个习近平呢， 还有栗战书等他信任的人，但到目前展现威力能力的只有王岐山，因此呢，王岐山的去留呢，可能会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还能掌控局面，以及反腐，王岐山得罪的人太多，他退休后是不是安全？另外呢，王岐山留任呢，会打破这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习近平二十大以后是不是继续掌权呢？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那对这个继续掌权也是一个铺垫，所以它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好，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呢，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甚至任何消息，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王岐山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共里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刚才韦士先生各位都谈到了这些方面，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王岐山自从从政以来，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的不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共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灭火队长、救火队长。你就是像北京发生沙尔斯事件的时候，就把他紧急调去，当北京充任北京市委书记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北京市长。所以说他在一般来说在党内的口碑，在中共民间的口碑上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在中共的党内的现在的最高的七位常委中间，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位，最能干的一位。他可能他也做了，就是包括反腐这个事情也是习近平的主要的所谓政绩，这样的话就是在成为一个所有的舆论的焦点。再说还有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则的问题，因此他的去留攸关这个现在中共党内的基本走向，究竟习近平路线、习近平的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保持，或者说习近平的位置是不是会巩固？当然这个两方面的可以说，但是王岐山的去留确实是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同时在海包括在国际上，他在美国啊等等，他也有多重联系，有相当多的和政界的人员的联系。像这次大家也知道，他和那个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啊，还有其他的政要，最近突然都来了两次，大家先没有知道的一些私下的会谈，这凸显了他在国内外的联系。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政治迹象，表明王岐山先生他这一次的去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而且恐怕会影响到将来中国的政局走向的事件。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这个王岐山去留问题呢，确实不好猜测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嘉宾呢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在前几个月呢，我们注意到时而呢，您看到他就是突然不出面了，很长时间不露面，有人说这叫神隐，非常低调。突然呢，他又高调的出现了，比如说会见新加坡这个总理，然后甚至呢会见前美国白宫的这个幕僚，所以这一切呢，好像都跟他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职位，所以呢，这些高调亮相呢，又让人们充满了对王岐山留任充满了这个期待。前一段我们说啊，对他这个他神隐或者说表现比较低调的时候呢，人们普遍会猜测他可能要用中共的话说叫功成身退了，或者说要下台了，但是呢。又从后面那个我们迹象看呢，又不一定是这样。那究竟是去还是留？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士先生。
现在看呢，这个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只要十九大不开，什么可能都有哈。我们就做一番猜测嘛。我觉得王岐山留任呢，因为他现在位置这么高了，他会任什么职务是很难找一个合适的职务的。那大家可能猜想，有可能是人大委员长。如果这个他当委员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 发现这个人大委员长的这个橡皮图章会变硬哈，这可能未必是个坏事儿。那当然他要去的话，可能就是完全就是退下来，那就是个退休，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他主动提出要退休，但这理论就是说他不想就是破除这个七上八下的一个规矩嘛，他不想带头破这个规矩，留一个不好的名声，然后退下去。当然这个是不是和最近的所谓的爆料有关哈，那我觉得如果他去的话，我认为和这爆料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已经有人分析说这个习王的关系大家是清楚的，然后这爆料呢甚至让习王的关系更紧密了，所以他的去留我认为和这个爆料关系不太大，但是是否去留呢确实值得关注，持久大看。
好的，那么关于郭文贵爆料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问题中会涉及到。我现在继续呢就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请教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您觉得王岐山十九大上或者十九大之后是去还是留呢？
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或者是说消息来源的说完全确定性的判断王岐山是去是留。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而且是一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这个版本是相当少的，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这些包括那个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他们的那个爆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那个所谓的留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这都是从独立的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例，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那个留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有是有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过去通过国内放出来的料，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认为他可能留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接电话啊。陕西的蒋先生，
哎，你好。我呢首先分析一下王岐山的去留，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他我估计继续执掌那个中纪委，并且把中纪委转型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因为这个是官方就是现在也开始逐步确定的一个机构了，新机构。如果王岐山去任的话，那我就会做习近平的幕僚，那么就习近平主导经济方面的事务，因为王岐山是经济出身的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观点。
好的，谢谢。
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好不好？
请讲。
哎。
好，谢谢山西的
设想。如果王岐
好，谢谢山西的啊蒋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啊。四川的陈先生，四川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这样认为啊，我有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现在在我们这里一个市委组织部里面上班吧。他传出来的消息就是王岐山可能会当总理。
好的，谢谢四川的陈先生啊。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相信就是十九大召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事安排，更好的人事安排，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好的，谢谢啊，谢谢。还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可以说了吧？
可以，您抓紧时间，新疆黄先生。
啊， 中共中纪委七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打铁还需自身硬，改变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现状，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全覆盖，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深化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这应该是八中全会的继续和延伸。而郭以王的关系，在网上的信息至今未发现，郭文贵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引发了一系列与郭勾结的贪官污吏的案件。好，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那么他谈到郭文贵，我们下面就来谈谈郭文贵的现象。谈到王岐山呢，评价王岐山当然就离不开这个美国郭文贵的这个爆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我们也知道是郭文贵的爆料呢把王岐山推到了舆论的这个风口浪尖上。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我们知道呢博讯不相信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我们请您谈一谈郭的爆料对王岐山以及中共党内权斗的影响，您看好吗？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博讯曾经表态是支持郭文贵爆真料，也说我们不支持爆料也不是那什么哈。我个人认为呢，郭文贵爆料呢始终是有这个高层的授意或互动吧。
嗯，
你像后来发现这个孙政才就是其一。那郭文贵爆料最大的一个背景呢，其实他成了这个反腐还有这个权斗失势集团的代言人。郭文贵呢代表的，我认为哈，当然我说的就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他代表的是更贪腐的集团，因为他多次声称支持周永康啊、令计划啊哈。那他自己呢又几乎每次直播都把这个老领导挂在嘴边，直到那个8月26号还写信给北京表示忠心。最近那个又爆出来这个李长春无关症，可能是那个老常委里边也卷入这个郭文贵其中吧。可以说郭文贵的爆料呢是中共权斗在海外的延伸。
嗯，
其实它是权斗的一部分，所以它高调爆料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其实我也希望它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它失败在这个撒的一些低级的谎比较多吧。就很容易被人给指出来。
嗯，
那他现在已经这个，他很多内容已经证明是假的。然后现在中共权斗又非常激烈，那希望反腐得罪这么多的人，中共高层任何人如果有上亿量级的这个重大贪腐被坐实，我认为没有人可保。也就是说，王岐山他那个万亿级的这个贪腐呢，从这个角度说。不是真的，因为习近平也不会保得住王岐山，如果是真的话。
嗯，
如果这个郭文贵以及背后团队的目的是通过爆料打倒王岐山呢，那最终的目标肯定就是习近平，因为上次我们上面我们就谈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是吧，虽然他口声称说什么不反习，实际上他这一轮是反习，但我们说这个并不说谁对谁错哈，是不是应该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那现在那个他，你说他爆料的结果有什么影响？那当然是影响，就是包括民间的这种一些关注哈，对王岐山的关注。但是刚才说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现在看的结果呢，很遗憾的，他是让那个西王呢更为紧密，
嗯，
借机清理了更多对手。
嗯，
这是目前我们看的对政局的影响。
好的，那
我就说这么多。
那韦先生，对不起啊，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呢，说王岐山的爆料呢，您希望他爆真料，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您希望他爆真料，那么您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先生爆的料呢，不真实。那至少呢，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特别是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呢，至少相对海航的这一些爆料呢，还是触及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核心。那请教韦先生，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就是说，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呢，其中也有一些还是有价值的。您认为我这种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嗯。
其实呢，我刚才应该补充一下。郭文贵报的这些 企业的他这些就是贪腐的这个级别，这个问题的级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和王岐山、海航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值得质疑哈。
嗯，
另外呢，他讲的这些不管人体器官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高层的这种隐乱呀、这种现象，
嗯，
我认为这个程度也是真实的。
嗯，
只不过是我就说为什么遗憾，遗憾就是他这个就是乱安一气，是吧？
嗯，
比方说这个他有些重大这个缺陷以后呢，起码这个西方媒体就不容易跟进。其实郭文贵所谓爆出来的这些包括海航的东西都是纽约时报他们之前报道的东西，
嗯，
西方并没有跟进。为什么？就是你看西方现在提这个报道，提郭文贵爆料都是说啊，就不叫什么不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没法证明，都有这句话，是吧？这实际上我说很遗憾嘛。其实如果郭文贵就是郑重公司的爆料，甚至就是不要乱打这些海外的民运人士，那我们博讯肯定是坚定站在郭文贵这一方的。
嗯，
其实你要知道郭文贵爆料最开始第一期他的东西他爆完以后，当时他的网站被攻，他的爆料平台被网络攻击瘫痪了几个星期嘛，那他的声音主要是博讯来发出来的，我们是头条在推他报的这些东西，是吧？那后来因为他当然对我们攻击是一回事了，其实我还想表达，就是郭文贵批博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介意。为什么？郭文贵报了郭文贵很多博讯报了郭文贵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是非常反感他对博讯也造谣，是吧？
嗯，
造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现在呢我认为是太多了，我们投入精力太多这个上边。
好的，
就是希望这个事儿过去。对，
好的，谢谢韦石先生。那么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奎德博士，您如何看待郭文贵现象，以及呢这个现象对王岐山和中共的影响呢？
我想郭文贵现象大家都看到了，这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是相当热门的一个现象。
嗯，
而且我相信这个郭文贵现象，郭文贵本身恐怕都会进入历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郭文贵现象基本上他爆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反应，这没问题，肯定是这样。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就是说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过去干了什么，但是任何人他只要是使中共内部的黑箱更加透明化一点，更加能出现新的东西，能够使老百姓的知情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满足，都应该获得某种支持。郭先生的一些爆料，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恐怕是有问题的，我经常是一再的说，他如果是能够真正的核实自己的爆料的东西，如果是更严谨的方式来做，当然好得多。但是无疑的，他这个事情成了一个社会事件，成了一个甚至成了一个历史性事件，成了一个中国内外的一个政治事件，成了一个海内外互动的一个事件，没有问题，显然是成了这个。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说它使得在郭文贵爆料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或者当然这他之前不是没有，但是是完全是零星的，在这郭文贵爆料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各方面的人士纷纷起来用那个视频的方式讲话，播自己的观点，揭露中共的秘密。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现象，泛滥开来。这中国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外的各方面的有关中国的人士，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他了解的信息，这些都是他的道德。当然他也造成了有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他在海外的争取民主斗争的人群中间造成了某种情况的分裂，造成某种情况的那个不和，这中间也有他的负面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爆料总体来看，他愿意揭露中共的内部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根据的，但有些事情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任何人他愿意来把中共这个黑箱打开一些，黑幕揭开一些，我个人都表示支持的。
好的， 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韦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